大家好，今日是4月16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德克兰心脏地带巨大的爆炸声撕裂街头，美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第二日，在以伊朗国父命名的伊马木霍梅尼大街上，两枚汽车炸弹连环引爆，第三枚被及时地拆除，初步调查指向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伤亡不大，但是意义可不细。在战时的状况之下，摩萨德小队依然能够进入德克兰的心脏地带，美军海上绞索同步收紧。1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证实，封锁已经全面落实，伊朗经济 90% 依赖海上贸易，封锁不到36钟头，伊朗海上贸易几乎完全被切断。川普对 ABC 表示出来对达成协议的信心，川普说未来两日会非常之精彩。他说不需要延长停火，达成协议更好，这样他们就能够重建，我们已经将激进分子清除了。曼斯说川普沦为大协议而战，言外之意要来不只是伊朗弃核，而是整个中东秩序的重组。前五角大厦发言人怀特对巴基斯坦记者讲得更加明白，美国有能力将封锁维持好几个月，川普不担心民调，更不怕中期选举，伊朗想要解冻60亿美元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是明面上的战场。而在暗处，中共黑手刚被活捉，英国金融时报今日发表重磅报道。根据泄露的伊朗军方文件，革命卫队航天部队在2024年底从中国秘密地接受了的一粒间谍卫星，代号为 TEE-01B， 是由中国公司地球之眼建造，并且从中国境内发射的。这粒卫星的任务就是监控中东几乎所有的美军基地。泄露文件里面有带时间 check 的坐标清单和卫星影像，显示伊朗在3月份的战争当中就是用这粒卫星定位目标，并且评估打击成果。不只是卫星，革命卫队海上用上海密商科技的 AI 卫星图像识别美军基地里面爱国者萨德部署位置，中共被捉包的同时，川普的反击亦都随之而来。财政部长贝森特今日同时向中国、香港、阿联酋和阿曼发出警告信，点名这些地区的银行允许伊朗非法资金流动。财政部掌握的证据显示，伊朗2024年经这些银行处理了至少90亿美元。白宫的高级官员说，这个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次级制裁，将会把这些银行剔除出全球金融体系。前白宫战略师班农最新透露的消息显示，中共现在真是急了，派人以求见者在卑微姿态赶赴白宫。白宫国安顾问米勒定义川普的围堵策略，通过精准的海军部署完全切断伊朗的出口，但是对友好国家保持开放，不需要地面战争，川普就重新确立了美国的主导地位。伊朗一系就坐低认真谈判，一系就眼白白，自己收入枯竭，革命卫队没钱就没办法维持，在伊朗内部抗争和摩萨德渗透的双重打击之下，迟早是要崩溃。川普正在伊朗身上做实验，用极限海权和金融绞杀逼对手崩溃，这套编好的绞索随时可能套在北京的颈上面。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讯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这个亦正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不是药物， 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之前香港大约有7000人的反送中运动被捕，但到目前为止仲冇被起诉。港府日前表示将为这些人推出特别项目，包括带来看到中国大陆去认识国家等等，引发舆论批评。2019年香港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反送中运动，当时被警方拘捕的人数有超过10000人，其中遭到检控的有将近3000人，而剩下的大约7000人到目前为止仲冇公布处理决定。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日前公开表示，警方推出了一项特别项目，为这些人提供所谓的机会。他披露这个特别项目其实已经开始了1-2年，内容包括带这批人前往中国交流认识国家，以及学习国家安全法等等，再透过他们提交的报告或分享心得的评估他们是否展现悔意。讲白他就是，如果你听话配合就可能放过你。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郑力学表示，这7000名香港青年的命运现在已经不取决于法律，而更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向港府低头。
改得你服服帖帖，让你去听从他的命令，这是这个共产党也是一直做法。对法轮功的迫害呢，就是采取的类似的于这种就是思想改造的方法的手段吧，他也是用在了像对新疆这种这个维吾尔族的那些这个思想转化呀。其实香港也是一样，也是把这个经验也是套在香港的上面。
曾经公开声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歌手张敬轩近日高调表示将参与相关特别项目，并担任其中一名导师。不过日前张敬轩的 IG 却突然取消了包括 Manny、 容祖儿、 Twins、 关智斌、郑秀文等1000多名好友及同门的关注，引发粉丝们的担忧。旅居纽约的人权律师吴少平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是想让港人增强对中共政权的认同，而港府则是想透过不予起诉这种变通方式处理案件以降低国际压力，但这些某种程度上已经属于大规模的人权迫害，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透过所谓的更生项目对香港人进行思想上的彻底控制，实质上就是中共式的政治改造和洗脑。北京前律师赖建平表示，港府是用政治感取代法律，对这些所谓的嫌疑人进行威逼利诱，目的就是要令他们屈服于共产党的专制权威。时事评论员桑普则认为，这个是从中共延伸出来的一套做法，像行政拘留、监视居住等等，同样都属于未审先罚，同毛泽东时代对黑五类的改造方式如出一辙。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朋友，你怎么看港府推出了这个特别项目？欢迎留言。
美国和印尼正在敲定一份协议，一旦落实将会彻底地切断中共在南海的退路。多家媒体引述一份美国方面的机密文件，美军正在争取印尼领空指飞越权，那个意味着美军的战机、轰炸机和运输机未来穿越印尼的领空只需要通知，不需要逐次审批了。印尼国防部确认双方正在推进，但是强调还没有最终签署。这个听落只是一个飞行的许可，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地图我们就明白了，印尼有17000多个岛屿，横跨5100公里，啱啱就塞咗太平洋同印度洋嘅咽喉要道上。美军由关岛迟缓南海，由澳洲迟缓台海，由迪哥加西亚调往西太平洋，几乎都要经过印尼嘅上空。一旦攞到通行权，美军嘅危机反应时间可能会缩短好几个钟头。美国智库 CSIS 2月份就做过一个推演，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印尼拒绝美军过境，美军就必须绕道。但是如果美军可以自由穿越印尼的领空，等于是在中国南海舰队的腹部打通了一条快速打击走廊。这个可不是孤立事件。印尼的新总统普拉沃沃不单止加入了美国的和平委员会，还取消了几乎所有对美国的关税。印尼防长13号和美国战争部长克克塞斯签署了重大防务合作伙伴关系，直接进行军事人员与作战准备深度绑定。印尼是一直奉行不结盟的路线，但是现在这个东协最大的军事国正在快速向美国行埋来，明确企在中共的对立面。不过对于中共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噩梦啊。边个控制了印尼走廊，就等于是卡住了马六甲海峡的生命线，亦都控制了全球 40% 的能源货运枢纽。它再加上美军在菲律宾、日本、澳洲的基地， 习近平五月份见川普嘅时候，手里嘅筹码又少咗一张。睇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喺南海仲可以撑几耐呢？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见到今日朝早嘅时候，根据美联社嘅最新报道，调解方而家正接近就延长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停火协议达成一致。咁个我哋知道下星期一嘅时候，下星期一就系两周嘅停火到期。咁而家咧，谈判人士表示，双方已经系原则上同意延长将到期嘅停火协议，去争取更多嘅外交时间。但系今日朝早，另外一间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话，佢系引述美国官员嘅话。他说美国还未有正式同意延长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在这名官员表示说，虽然目前还未有正式批准延长，但是呢两国之间现在的接触仍然继续，他目的也是为了要达成一项更广泛的协议。咁讲另外呢 Axios 还表示说，美国和伊朗在4月14号的级谈当中是取得了进展，在结束战争方面更加接近达成一个框架协议。在这个消息出了之后，我现在见到很多相关的媒体又好，自媒体又好，都在推这个消息，就说可能美国和伊朗要达成框架协议了。具体内容现在还未出来，但是呢我们见到川普总统说，昨日他不是提到的吗？两日内就有可能和伊朗再次举行会谈，马上就会发生下。但是呢今日朝早的时候， CNN 的国际外交编辑在节目当中就表示说，在接下来两日内不太可能举行美国和伊朗的会谈。究竟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见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带着一个代表团，现在是在进行正式访问沙地、卡塔尔还有土耳其。而另一个就是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都率领着一个高级别的政治和安全代表团，就在今天刚刚好正式抵达了德克兰，也就是伊朗的首都。可以看到是由伊朗的外长正非常热情地亲自迎接。咁而呢个高级代表团呢，佢係带住美国发俾伊朗嘅一个最新消息去睇。计划呢就会喺会面过程当中讨论即将喺伊斯兰堡要举行第二次喺美伊会谈嘅相关嘅事情。咁、那个见到伊朗嘅国家媒体亦都报道证实，佢话巴基斯坦团队15号已经前往伊朗传达美国嘅资讯，并且计划进行第二次嘅谈判。咁所以大家可以见到今日系两日内呀，就是今日同听日，今日呢个总理同呢个高级军官而家都喺出去访问嘅路程上，嗰、那个今日结束有可能赶返嚟。听日举行美国同伊朗会谈咩？观众朋友点睇？当然唔排除啦，速战速决啦，赶緊去然后赶緊返嚟。咁我哋知道呢总理呢要去三个国家嘅，包括巴基斯坦嘅总理。估计呢 CNN 报道提到呢可能好难喺两日内举行会谈。但佢亦都话可能两日内唔得，但这个星期内或者很快来就会再次举行和伊朗 的会谈。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目前为止关于延长停火的任何猜测都是没有得到确认的。他说磋商工作目前呢仅仅是透过巴基斯坦的调解人在进行，而且没有再次帮伊朗辩解。他说我们伊朗从未拥有除了和平用途之外的核计划。而关于这个浓缩核材料有活动的程度和类型呢，这个问题可以存在对话空间的。但是他再强调说，伊朗必须能够根据自身的需要继续开展浓缩核材料有活动。那个是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也都少不提一个人。昨天做节目当中呢，观众朋友就说主角登场了，边个啊？又是习近平，我们看到今日中共这边还是有动作的。外交部长王毅在今日是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进行的通话。咁嗰个阿拉格齐呢就通报咗美国同伊朗谈判嘅最新情况，而且话伊朗方面而家正喺度考虑下一步嘅具体步骤，并表示伊朗方面愿意透过和平谈判嘅方式继续去寻求理性且现实嘅解决方案。咁、那个伊朗方面仲唔记高度赞赏中方所做嘅努力等等等等等等啊，感谢睇中共一下。咁、那、嗰个王毅呢边就表示咗话，中方亦都系一如既往支持伊朗维持佢嘅自身主权安全仲有民族尊严。嗰、那个习近平主席郑重咁提出咗关于维护仲有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嘅四点主张，为化解中东危机贡献咗中国嘅方案。咁、那、嗰个寻日四点主张呢，其实夜晚八点喺节目当中呢我哋已经详细地分析咗。 到底有咩实质嘅意义？佢感兴趣，观众朋友可以去睇下。另外咧，我哋睇到川普总统咧，亦都系喺福克斯新闻今日播出嘅采访当中就表示咗，寻晚唔系川普总统突然对福克斯新闻嘅主播话：，战争结束咗，都引发咗一场大家都喺度热烈讨论，到底系一个点样嘅具体情况。咁所以今日朝早六点播出咗呢个采访当中咧，川普总统就表示，伊朗战争好可能非常之快就会出现一个最终嘅结果，战争就要结束啦。他说伊朗方面是非常有诚意达成协议的，所以呢可以看出来是想透过协议结束战争。另外呢，川普总统再次强调，如果伊朗打算拥有核武器的话，美国就绝对不会跟他们达成协议。但是呢，同时也都表示美国是不会立即撤军的。他说如果我们现在就这样走出去的话，我们这边让伊朗重建是需要20年这么长的时间，他自己慢慢建吧。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没正式结束，我哋会密切观察后续佢哋发展，同时川普总统亦都暗示，只要系为咗阻止伊朗制造核武器，美国嘅打击行动就会持续。所以红线咁，川普总统亦都重申，我哋有能力喺一小时内摧毁伊朗嘅所有桥梁发电厂，但系希望唔使行到呢步。除此之外咧，川普总统亦都系非常笃定嘅表示，伊朗战争一结束，咁汽油价格将会大幅下降。股市亦都一定会高涨嘅。而同时呢，我哋睇到啦，其实喺寻日嘅时候，美国政府宣布佢唔延长伊朗石油嘅30天嘅制裁豁免令啦，系咪？亦都系为咗持续对伊朗施加一个最大嘅经济压力。唔单止喺海上截断，同时喺经济方面，包括寻日美国财政部警告咗四个地区嘅相关银行，中共、香港，仲有就系阿曼以及阿联酋吓。警告他们在为伊朗在这个资金流动方面做了这些事情，美国已经注意到他很可能会实施二级制裁的。所以这个也都是在一种国际的场合上对他的一种经济的截断，一点都没有减轻对伊朗的这种施压的压力。我们看到另外呢，刚刚提到了美军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可以说也都已经是完全切断了伊朗的海上进出口贸易。华盛顿邮报今天15号是援引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政府而家正喺度继续向伊朗施压，迫使佢达成协议。喺美国同时亦都喺度考虑，如果脆弱嘅呢个停火协议冇办法维持落去嘅话咧，就可能会采取进一步嘅打击或者系地面行动。咁个我哋睇睇一睇，其实而家美军到底喺中东地区部署嘅有几多兵力吓？相信大家一定都会觉得非常之好奇。根据最新消息，美军咧将会喺未来嘅几日之内，继续再向中东地区增派好几千嘅兵力。而呢次增派嘅部队咧，就包括佢系搭载咗部署号航空母舰上咗大约有6000嘅兵力。除此之外咧，仲有全斯号两栖作战群嘅4200名嘅兵力，预计咧将会好快就正式抵达。而目前咧，美军喺中东已经部署有大约50000人啦。大家算一下，前面讲到嘅6000加上4200，再加埋原本呢个50000，总数已经超过60000名嘅美军嘅。可以话系伊朗门口啊，望住佢諗住咗伊朗呢个心慌下，我哋见到白宫呢边亦都系话俾华盛顿邮报听，非常清楚地表示话川普总统保留所有嘅选项，而家冇任何可能话排除军事选择，只谈判冇呢种可能下。所以我哋见到呢个所有选项亦都唔单止系保留俾伊朗，亦都保留俾喺川普嘅嗰个好朋友习近平。今日朝早嘅时候，川普总统突然发咗一篇文章下，话中国对我永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非常高兴。我哋做亦都系为咗乜嘢？同时呢，以及成个世界，佢哋已经同意咗唔再向伊朗输送武器。等我到咗嗰度，习近平主席将会俾我一个大大嘅拥抱。我哋正喺度以聪明良好嘅方式携手合作。嗰个唔通唔比打仗强咩？同时话锋一转，但请记住，如果必要，我哋非常擅长打仗，比任何人都强得多。哇哦，大家点理解最后呢一句话锋一转嘅呢句话咧？系嗌俾习近平听嘅，非常有意思啊！我哋见到另外咧，美军呢边15号咧，亦都系向喺海上嘅海员们发出通告。而家目前美军正喺度封锁伊朗所有港口同沿海地区，同时警告所有未经授权进入或者离开封锁区域嘅船只，都可能会被拦截、转移以及扣押。那个通知入面仲清楚咁写到，中立船只仍然可能面临检查同搜查，以确定系咪存在违禁嘅货物。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呢将会被允许运输， 但是亦都必须接受检查。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据美国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出来的消息，有两艘伊朗的原油邮轮曾经试图要突破封锁，而这两艘船是由亚曼湾的黑巴哈尔港出发的，而且他们是透过无线电通讯和美国军舰取得了联系，就可能问我们可不可以过啊。我们知道刚刚提到是亚曼湾的嘛，但是它是伊朗的邮轮，结果遭到了美军海军叫做白黑级驱逐舰的拦截，将它直接是通过无线电然后勒令它掉头返港，然后它就回去，所以等于是没有闯关的通过。另外呢，华尔街日报呢亦都是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内超过20艘的船只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呢可以是自由出入波斯湾的，所以美方封锁不适用于非伊朗目的地的船只。可以看到是有船只，这个20艘啊，可能是战争开打以来通过的，已经是第二多。因为前日的时候，川普总统说他封锁在前一日有30几艘通过，那个数字我们看到是没有一个增长的趋势的。所以自从上个礼拜开始呢，美军已经是拦截了至少9艘试图要开出伊朗港口的邮轮，这个是今日朝早美军司令部发了一个最新消息，勒令他们掉头返港，然后呢是拿了9艘伊朗的邮轮。另外呢，华尔街日报亦都指出说，美国方面已经表示了现在正努力清除伊朗所谓的海峡水雷，但是呢美国官员亦都在暗示说伊朗方面的水雷的严重程度上可能是杀的放。另外呢，我们想到伊朗亦都是今日传出消息，不是港口被封咩？然后人家说了我要使用我们南部港口以外的港口作为供应必需品的一个战略替代港口，绕过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然后呢，他说目前伊朗南部的港口现在处于一种活跃的状态，装载工作亦都是仍然在继续当中，尽管有部分的运力呢可能是有所下降，但是不会对我们的货物供应造成干扰。真是这样，美军对你进行一个所有的港口的海岸线的全面封锁，居然没有造成干扰，各位观众朋友你信呢？那我们看到其实美军中央司令部昨日已经发布消息了，现在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全面生效，伊朗经济大约 90% 都是依赖了海上的国际贸易，封锁实施不到36小时，美军已经完全切断伊朗的海上进出口贸易了。这个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看哪个的讲法，相信伊朗可以通过换个港口正常贸易，定是相信美军已经锁死了伊朗的海上贸易。我们在另一个贴文里面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亦都表示，现在美国海军的导弹驱逐舰是执行封锁伊朗港口任务的关键舰艇之一，那个其中有一艘典型的驱逐舰，它配备了超过300名训练有素的水兵，他们是可以精通各种进攻性和防御性的海上作战任务的。另外啦，昨天我们不是有报道咩？受制裁的中国邮轮复兴号真是一波三折。周二的时候呢，短暂地呢确实开出了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呢在亚曼湾被美军碰到，然后被证实现在已经掉头了。回去之后呢，现在是目前呢已经回到去到了波斯湾的东岸。在今日清晨的时候，它是一直停靠了在伊朗海岸线的附近。所以呢，关于没有中国邮轮所谓过关闯关成功这个讲法，我们想再跟大家详细的澄清一下。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在 X 平台发文表示，美军已经全面封锁伊朗港口，巩固了在中东的海上优势。封锁实施不够36个钟头，美军就已经彻底切断伊朗的海上贸易往来。贴文仲表示，一架 F-35B 隐形战斗机正在黎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上待命起飞，而该两栖攻击舰搭载了35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亦都正全力执行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任务。目前已经有9艘试图进出伊朗港口的商船被拦截，其中起码有3艘是与中国有关的船只。而新华社报道，外交部长王毅15号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了电话，很明显在美军的全面封锁之下，中国和伊朗都在急着寻求外交出路。在全球目光持续聚焦于中东霍尔木兹海峡之际，另一场事关全球海上霸权的较量亦都正在地中海东部静静地承认。2019年中共远洋海运集团的控股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之后，又企图收购邻近的埃莱夫西纳造船厂。时任希腊发展投资部长乔治亚迪斯指出， 如果该造船厂换了主人，中共将彻底掌控大雅典地区的航运节点。习近平曾经公开宣称比雷埃夫斯港是中国在该区的龙头。面对中方的强势扩张，希腊政府亦都转向美方寻求替代方案。当时川普总统将埃莱夫西纳案列为地缘政治优先事项，而美国亦都已经在去年年底正式承诺向该造船厂注资 1.25 亿美元，和中资港口形成直接竞争。这座造船厂距离由中远海运掌控的比雷埃夫斯港仅约19公里。比雷埃夫斯港虽然是欧盟的第三大港，亦都是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但随着美国注资埃莱夫西纳造船厂，竞争路线亦都已经正式成型。乔治亚迪斯表示，这个举动实质上已经斩断了中共龙的龙头，确保在欧洲门户的战略自主。此外，金融时报披露，伊朗在2024年底秘密获得了一粒中国制的高精度间谍卫星。在三月在美伊冲突期间，伊朗军方就是利用这粒卫星监控中东的美军基地，并支援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粒卫星由中国公司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制造和发射。同时据路透报道，15号总统川普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他已经致信习近平，要求中方不要向伊朗提供武器，而习近平亦都回信表示中方不会这样做。这段访谈是在14号录制的，但川普并没有透露两人通讯的确切时间。川普总统还指出，预料伊朗战争和委内瑞拉政局变化所造成的全球石油市场波动不会影响到五月的川集会。还说习近平需要石油，但美国不需要。美国财长贝森特则在14号谴责中共是一个不可靠的全球合作伙伴，并表示中共在中东战争期间囤积石油、限制部分商品出口的做法，类似其在新冠疫情期间囤积医疗物资的行为。随着美国对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全面封锁，中国长期以来依赖受制裁折价原油的供应模式正面临崩溃。对此，媒体人蔡慎坤表示，川普对习近平常常甜言蜜语，很多反川者就一口咬定川普害怕习近平。但事实上，自去年以来，川普每一项重大对外政策都是直击习近平的死穴。无论是关税战，定是抓马杜罗、斩首伊朗神棍、威胁古巴，目标都非常之明确，而且从未退缩。习近平原本匿在幕后，现在被逼得扯到了前台，好戏应该还在后面。川普说，中共对于我将永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事感到非常高兴，我这样做也都是为了他们，更是为了全世界，这种情况再也都不会发生了。他们已经同意不再向伊朗运送武器。几周后，当我抵达那里时，习主席会给我一个大大热情的拥抱。而在外交情势紧张之际，习近平的外交形象也再次成为了全球焦点。习近平14号上午会见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而在中共央视向全世界播出了两人会谈中习近平念错字，亦都让外界指出这个又是一次笑话，亦都再次暴露他真实的文化水准。习近平在同桑切斯在对谈中提到，当今世界乱象重生，反对世界倒退回丛林法则。当他念到丛林法则的时候，把本来应该念一声的丛字念成了一声的冲，丛林法则亦瞬间变成了丛林法则。外界指出，习近平一直自夸自己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但这些年来，习近平因为读错字、写错别字闹出了笑话却亦不少。其中有一次，习近平当时要念在稿纸上写的是清关二道，通商宽农，而习近平把宽农当众念成了宽衣。对此，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在受访时亦揭开了习近平鲜为人知的一面。1987年至1988年间，袁鸿兵开始和习近平相识，两个人多次共饮茅台，谈论政治与人生。袁鸿兵提到，有一次习近平惹怒了女服务员，结果被厨师群起追打。随后袁鸿兵和习近平只好举胎抵挡，顺着北京大学的西校门一路往北跑。当时圆明园还是一片荒草，两个人狂奔了四五百米，最后一头栽到了荒草堆里面。袁鸿兵表示，总书记怎样会是这种人？那个观众朋友，习近平向川普保证不再向伊朗提供武器，但另一边王毅又急电伊朗外长，你认为中共会守住承诺不向伊朗提供武器吗？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